金刚经讲完了以后，我休息了一天。方会长啊，他的后裔又要我再讲一次开示。我准备了四个小题目，我想三个题目能讲完就好了，那个不讲了。好，但是现在这里有13个问题，这又有个问题哈。这13个问题要讲也要时间，我想我还是我准备的先讲，讲完了再答复这个问题。我准备的这3个题目啊，第一个题目是我们佛教徒听闻了佛法，感觉到佛法是非常的微妙啊，我们生大欢喜心，希望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，不然的话我们不需要信佛。那么呢，得到佛法的利益怎么样才能得到呢？我们一般的常用的说话就是所谓要修行，但是修行这个字啊很好，但是现在我想换一个字呢，就是调伏的意思，调伏自己的心。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心呢，在日常生活里边呢，不管我们做什么事啊，是心思做主导的，是个主导者，由心来开始这件事，由心来决定这件事，还由心来执行这件事的。决定的时候也是他，执行的时候也是心。如果心要不动的话，按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说，心要不动就没有这件事的。这个在法句经上啊，有一个记说，慈心随欲转，清照难琢磨，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。这四句的话的意思，第一句说我们这个心呢，是随欲转，随自己所欢喜的那个事情，我们这个心就在那个地方活动。你欢喜什么，心就在那个地方活动的。如果你不欢喜啊，这个心就不在那里活动了。所以我们所欢喜的，那么这心就常在那里思维，在那里就开始行动的。是清照难琢磨，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它很轻浮的，啊，忽然间它这个浮动性很大的，这个心忽然间跑了，忽然间跑那边去哈、啊，是很难控制它的，它是清照难琢磨，这个照就是动啊，它是浮动的很厉害，你想控制它是不行的，不容易控制。们呢？我们不容易控制啊，但是它活动的时候，它也是有一个方向的，就是随这个欲的方向去了，随这个欲的方向去的。那么呢，所以就会有引起了很多的问题，引起问题。那么我们呢，我们是佛教徒，那么怎么办呢？ 是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了。最好是什么办法呢？就把这个心调伏，叫它不要乱动。不要乱动以后啊，你就会安落了。要是特别的浮动的太厉害呀，就会引起很多的苦恼。这是一个大概的，在法句经上啊，大概的说明啊，这个心的情况。心的情况，但是其中有一样说得很明白，我们要把它调伏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安落。那么呢，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修行呢，我们就会得到佛法的好处了。那么修行呢，就是调伏这个心，叫它不要放逸，不要乱动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比丘他出了家12年了，12年他一直的呀也还用功修行，但是总是这个心调不好。这个他的这个心呢，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他不能够静下来，总是在舌身香味触法上动。这样子连续的经过了12年，时间也不短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感觉到他可以得道的时机到了，得大安乐的时机来了。那么佛就化现一个比丘啊，不是用佛自己的面目从他见面的，化现一个比丘同他到他那地方去，同他同住一个地方。这住个地方啊，这个时候太阳落了，月亮出来了，月亮出来了，我们呢就看这个比丘是在河边住，在河的边上住。那么这个时候就看着从河里边呢跑出来一个龟，这个龟从河里面爬出来，慢慢的爬过来，爬了不久从那边来一个野干，有的地方放个水狗啊，反正就是野干，有的地方解释是狐狸。那么这个野干呢，这时候很饿，很饥饿，看前面有个龟，就来想要吃它。但是这个野干走到龟旁边，旁这龟就不走了啊，就把这个头和尾和4个足啊就缩回去了，缩回去不动了，缩不动。这个野干呢，也就在旁边等着它。等着他，希望他的头出来，希望他的尾出来，希望他的足出来。等了老半天他也不出来啊，这个野干就恨恨而去，就走了。走了这时候啊，这个比丘就对这个化比丘就说了，说是这个龟呀，有护命之铠，它有保护它生命的一个铠，就是那个龟的壳能保护它。水狗不能得其便，这水狗想要吃它，但是得不到机会，所以水狗不能得其便。那么这是这个比丘赞他的龟呀、有这种本事。这是化比丘就说了，化比丘说是的，这个龟是有这个护命之铠，是不错，但是我感觉世间上的人呢不如这个龟。怎么知道呢？这个龟呀、遇见敌人了的时候啊，它能保护自己，所以说世间上的人遇见敌人的时候啊不能保护自己，让这个敌人呢把它搞得焦头烂额，它还不焦。那么佛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嘛，佛就说了一个偈，是如龟藏六， 防疫如城，会于魔战，胜在无患。那么这就是一个调伏我内心的一个简单的方法。这是如归我们修行人呢，就像修行的时候怎么修行呢？如归常六啊，像那龟把头尾四个足是六个，那龟把这六个藏在窍的下边。那么我们修行人呢，要调伏这个心呢，就是防疫如城。这个城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能保护城内的人民的安全。那么城内的人民就比喻修行人的心，要把这个心呢保护他的安全。怎么样保护呢？是会于魔战，胜在不患。就是我们内心呢，有了贪嗔痴慢疑各式各样的烦恼贼来了的时候，你要有智慧，用这个智慧啊，同这个烦恼贼作战。同他作战，你要战胜了的时候呢，你就没有灾患了，你就得安乐了。啊，善在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。要是我们烦恼贼来了啊，你没有智慧同他作战呢，烦恼贼自己愿意搞什么搞什么，那么我们就是一般的情形啊，就是起了很多的贪心，贪心随时就是嗔心啊，种种的烦恼去造了种种的施恶业啊，无逆施恶业造业。造业嘛，就是说招感了苦恼的果报来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要用智慧呀，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取消了啊，把它停下来。把它停下来呢，那么这时候他就不烦恼不起，也就不做不造罪了，也就不得生死的果报了，不会有种种的苦恼的果报了。那么你不就是胜在无患。这个起烦恼这件事啊，我们会感觉到困难啊。我们头学师讲《金刚经》也提到，我的贪心重啊，只要这个所贪的境界一出现了，我这个贪心就动了，或者贪的境界没有出现呢，我心里面主动的会想这件事，那我这贪心也会出来。你叫我不动，这是很难的，这是也的确是个困难的事。那么呢，可是呢，其中也有一个，我们说一个虚话，就是有个窍门这个地方。这个窍门啊，你说是这个烦恼动了啊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，就是放纵这个烦恼去活动啊。如果决定是这样子的，那么我们没有人能修行了，没有人能够修行的了。因为这是谁都是有，都是生死凡夫啊，薄地凡夫都是这样子嘛，你想控制是不可能的了。那么说这个窍门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做这个作意啊，工作的作，心意思的意，有个作意。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这个心呢，讲这个心的地方啊，心有种种次别的意思。那贪嗔痴也是心啊，慈悲喜舍也都是心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心叫做作意。这个心有不同的作用的，叫做作意。这个作意是什么？明白一点说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它能够引导这个心呢、到所缘境那里去。它引导这个心到所缘境那里去的。那么呢，要是这个作意呀、它不引导这个心的时候，这个心不能到所缘境那里去的。所以说是我这贪心呢，一定是要贪这个境界， 我不贪不行，其实这地方还是有一点距离的，就是他要有这个作意引导他到可爱的境界上去，这个贪就起来了。如果这个作意不引导他，他就不能去的呀，这点还有这么回事，有这么回事吗？所以这个作意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们呢、啊，控制烦恼或者不控制烦恼的一个一个转机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作意，我们平常我们也提到，就是有我们大概的分类啊，就是如理作意，不如理作意。这么两个，那么你的心一动的时候，心动的时候，你如理作意就它出来了。它出来的时候啊，要合道理的去，它就把这个心，把你的心呢引导到那个合道理的地方去，那么贪心就不起来了嘛。要是用了不如理作意啊，那么它就引导那个贪嗔痴的地方去了。这是有这么回事儿，那么有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你就要把握住这个如理作意，就是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。这个调伏的怎么调伏呢？先要有如理作意就好了。说是这个我们在经论上也看到，常会看到，说是我这个贪心很大，哎，那比如说是这个修这个不净观，你预先学习了这个不净观，什么叫不净不净是什么，你都要学习清楚。那么你用这个不净观呢，用这个如理作意把这个不净观引出来，他就不贪了，贪心就没有了。所以有的呀、有的这个在家居士啊，他相信佛法多少年了啊，他也学习佛法，也生欢喜心，自己也有心想要出家啊，说出家要生活好，但是感觉我不行，我这个贪心很大，不行，我不能出家。当然这也是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，也是对的，但是你忽略 了啊，佛有种种方便，能够修正，可以修正过来的，所以那就没有问题。所以用这样子，你用这如理作意去对治一下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如果这个嗔心很大也是一样，你用这个嗔，用这个如理作意来去控制这个心，不要引到那个嗔的地方去，它就没有事了嘛。所以这是啊，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。这是这个地方啊，是修行的时候要用这个如理作意。这个烦恼的升起啊，就是有先要有不如理作意，再有可爱的境界出现，再就是你内心里面有烦恼的种子，这三个条件，这个烦恼才能够升起的。如果是你内心里面没有烦恼种子，就是圣人了，那么当然它是如理作意，所有的境界都没有问题了，你不能够动摇它，你不能令它内心里面呢糊糊涂涂的，不可能了，不可能有贪嗔痴的烦恼活动。要是这个他虽然有烦恼的种子，也有可爱的、可贪的、可嗔的境界出现，但是他没有不如理作意，烦恼也不活动，烦恼也不活动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凡夫啊，有希望成为圣人的一个开始。如果没有这一条啊，那就完了，没有希望了。所以这个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。这个我看见啊，这个紫白大师的集， 是明朝的四大四位大师之一，四位大师这个人是有修行的人，在他的集上说出一件事来，他说有一个王，可能是个国王，这个人呢生来就是他就很勤力地做好事做善事，那么呢当然是做了王做了很多善事，但是临命终的时候啊有一个很不如意的事情出现，阻挠他的事情出现了，他就动了嗔心了，动了嗔心呢结果这个王啊死掉了，就变成一个大蟒蛇，变成大蟒蛇。那么我们应该也注意这件事，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哈，为什么做了这一生都做了很多的善事，临命终的时候一动了嗔心呢，就变成蟒，这就堕落三个道里去了，堕落畜生道了，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会这样子？这个阿毗昙论上啊，那关于这个业力的事情呢、啊，是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件事啊，我们要分析它的里边的情况呢，也是很明白的事情。就是啊，这个业力啊，我们造善也好，造恶业也好。刚才也说了啊，心是有主导的作用的，都是由心造的。由心造的呀、啊，我们有时候造善业，有时候造恶业，啊，也可能一生，你像刚才这件事说的这件事，我们一生都做恶事，但是临终弘扬有善念，是不是有可能会啊升到来到阴间或者升到天上去呢？也是有可能的，也是有可能。但是我们不说这件事，为什么呢？临终一念的嗔心呢，把这一生的善业都遮住了，这个嗔心发生作用，会堕入恶道。就是啊，我们做善的时候啊，我们做善的时候啊，这个心虽然也是由心造的呀，这个心的力量用的小，用的轻。用心的时候用的轻，等到这个嗔心发作的时候啊，造恶业的时候，这个嗔心的力量很大很大的，不是那个善心能比得了的，善心的力量小，而那恶心的力量大，那么恶心力量大，他造的业力也就大，那么这样子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个这个大的力量的业力他做主了，其他的微要的远要的业力他不能够做主，他不能做主了。是强者先迁，这个强有力的这个业力，他要的他做主导，他做主，他领导你到一个地方去，这问题就在这里呀、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修是善在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，我唯一要思维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是拜佛的也好，我们静坐也好，我们念佛也好，我们做种种功德也好，你要反省一下，反省我这个心的力量大小，也反省一下。那么你就如果有问题反省自己这个地方有问题，应该赶快的想办法补救，就充实他，叫他有力量。那么我们要是忽然间来了烦恼，要做错误做恶事，你不要动，赶快的反省，把这个心调伏，叫他停下来，叫他停下来，现在最好是不做恶事，一点也不要做。这样子啊，就我们就会向上升，不会向下坠了。 就是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反正我做了很多的善事，我天天念佛，我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国，临命终的时候没有往生。哎，往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反省自己，不是佛法不灵，不是，也不是阿弥陀佛不愿意你，不愿意来接引你，不是，不是的，完全不是，就是我们本身呢，问题完全在自己本身，也注意这件事的。这个，所以这个调伏啊，善哉先调伏，心调得安乐。我也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啊，我的修行不错呀，你们都不如我。如果你这样想啊，就你就是知道你还不行了，就可以知道你还是不对，就是这样的。不过这个呀，要把这个恶心呢、啊，要叫它渐渐的减药远药下来，这个善心清净心也充足充实它。这个事情又不是容易事。你比如说是你们在家居士啊，我也愿意修行啊，我也静坐念一念佛。你念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儿子在那里招呼爸爸，你心里听什么呀？就感觉有事了。要是这个时候你心里你还能念一下佛吗？你一定要去看有什么事了。说是这小你儿女到学校读书了，到时候应该回来，没回来，你心里就挂念着，挂念着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用功的时候心就不安，心就是不安，心就不安。这个修行这个事情啊，你比如说我规定你静坐一个半小时，假设做这么多，你心里面的万缘放下。我不是说是决定能放下，但是这两个钟头内能放下的，能放下我就一直专心这么静坐。但是你家里有杂乱事情打搅你就不行。所以这个大智度论上啊，就提到这个问题，就说那么有几句话、啊、他说：空桥虽有舍延伸呢，不如鸿雁能远飞。空桥虽有舍延伸，这空桥因为它有很美的颜色，庄严它的身相，看上去很美的，但是不如那鸿雁能远飞，能飞到很远的地方去。我这里的境界很好，另外还有好境界，我也可以去去玩一玩的。那么这个鸿雁不如就胜过了空桥了。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是。在家虽有富贵力，在家居士虽然我能够富贵，就算是你成功了，你富贵了，不如出家功德深。出家人在那里没有这些事情，你就在那静坐，那小孩子爬你腿上抓你的脸，你怎么样？你可以吧？所以这个出了家呢，就没有这些事情。不过是也不同，你出家修行啊，是有一个好的修行的一个环境给你，你自己要懈怠不努力也是不行，也还是不行的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就是所以要使令自己啊功德做得很充实，有力量，这是一句话。事实上我办不到。办不到，你要想办法把它改变，改变。但是你有很多的包袱，很多的累赘也障碍你，这怎么办啊？所以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，只是一个理想，只是想，只是那么想，事实上自己有困难，这是这么一个问题。刚才说这个比丘啊，能够是如归常六啊，防疫如尘 啊，会与魔战胜在无患，当然是能做成功了，这是不错的。嗯，那么呢，要是进一步，要是这个人呢，他的戒定慧准备的情况很好，那当然是更容易了，更容易能挑心了。嗯，我举一个，那个这个禅中这个禅师的境界，这个禅师能挑心的那个境界，那是很高的境界了。但我们呢，虽然是只是口说说，但是我们也听听也好。嗯，就说这个潮汕本寂禅师，就潮洞中啊，这个潮啊，这个本寂禅师这是个大禅师啊。嗯，他这个时候啊，有人跟他来消禅，就问他，说是。就出家人呢，出家人是应该有慈悲心的呀，是不是？说是这个本寂禅说是的，出家人呢是应该有慈悲心的。说有个大贼来了的时候啊，那么慈悲不慈悲呢？那么这个朝鲜本寂说是也还是要慈悲的。说那怎么慈悲呢？他说一剑挥尽，一剑，剑就是刀剑的剑，宝剑的剑，这一剑就把这六个贼统统杀死了，就是这么回事，一剑挥尽。这话说的很有力量，一剑挥尽。一剑挥尽说是这个进来以后怎么样呢？进来以后才和同，大家是这个世界和平的，把这个贼杀死了，那么这个世界是和平的了。嗯，这个同啊，相同的同，这个同是什么意思呢？同就是这个一剑挥尽，这个剑呢和这个同这是有相同的意思。嗯，因为那个剑是什么？就是般若啊，般若波罗蜜的智慧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。烦恼贼也是空的呀，说杀死一剑挥尽，这好像是在杀生了，其实不是，就是观察啊，烦恼贼都是空无所有的，观察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空无所有的，所有的贪的境界、嗔的境界都是空无所有的，那么这烦恼贼就没有了，自然的和平了，和平了这个境界呢，有烦恼无烦恼。在般若的智慧的下面呢，是无耻的下面，所以叫做同。那么这样子啊，这个要是一个人呢，这也不必分出家在家哈，都是一样。嗯，你能够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一念心呢、啊，虽然是还没断烦恼啊，但是啊。很调和，很调和的。嗯，这个我们说这个禅定啊，这修行啊，不可能就是一个般若的智慧，一定还是要有戒定慧的。嗯，那么你要有定的，有戒做基础，有戒做基础，就是把这个眨眼的境界都停下来了，就已经清净。那么你内心里再要有定的境界呢，它能明镜而住，这个时候这个般若的智慧就容易发生作用，当然是一剑挥尽，这不是难事，就容易做得到了。好，那么一剑挥尽当然不是一次，不是一次的，那你也要很多年才行的。那么这是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乐，这不是空说空话了，他有几分成功了的，做成功了的境界。那个这样子，我们看出来呀、啊，这个有修行人呢、啊，他调伏心的时候是那样子，有其他的什么障碍的因缘。多数一出，假设是出家人的话，应该是没有， 应该是美。如果你的般若的你这个戒和定和慧这三样啊准备的好的话，所有的障缘都不是障缘，障不住，障碍不住的。我们凡夫肉眼看上去他也可能有障碍，但是在他的般若智慧里边是无障碍的，是没有事情的，是那是最好的境界了。那么这是啊一种调伏心的一个境界，一个啊。另外还有一样，另外还有一样啊，就是这个有一个跟他消禅的人来问他，说是啊，我是从偏位中来，希望你接引我到正位中去。这个偏和正啊，我们姑且就是这样讲好了，就是啊，从这个迷惑的境界接引我到觉悟的境界去，这可以这样解释。再其次，再一个解释呢，从这个有执着的境界接引我到无着的境界上去。这样解释也好。那么这个本纪禅说，我不接引你到无着的地方去。是为什么不接引呢？恐落偏位中去。我要接你到那里去，那就落到偏位中，还是有所得了。这个话就是，如果你金刚经啊要是不大明白的话，这个法语啊就很难解释了。不过是我姑且这么解释，我们也不必另外分别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说你接引我到正位中去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接引，为什么叫这个不接引？怎么讲呢？就是没有你，没有这个人可以接引的。这么讲，要这么讲，不是说你苦恼是你的事，我不管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就是他的这个般若的智慧啊，观察你是空无所有的，没有人可以接引的。无所得，是无众生得未度者，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说有一个人啊，我要慈悲你，我来接引你到啊正位中去，你有所得了啊？你有所得吗？即有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即非菩萨了。这个地方啊，看出来呢，这个禅师啊，他能这样调心。按我们一般的境界讲，我有人来请你法师给开示一下，我不开示，你说你这个法师怎么这样子啊？不开示，但我们用一般的想法去解释，那就不对了，不能那么样解释的。所以这个禅师呢，他这就是他的智慧微细的地方，他不随心，不随境转，他时时的是。这是无所得、不取着、无着的境界。有一个这个道明禅师啊，你有这个跟他学禅的人，他在那站，你来了要跟他禅，他马上进到屋子里把门关起来。那么我们一般的想法，你这个人价值这么大，看见我都不睬我，你可以这么想，这我们是搞错了。这个意思就是，这就是说法呀、就是。你想要亲近这个道明禅师，没有道明禅师可亲近的。那么这就是向你开示了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这也就是善哉心调伏，心调断了，这就是一个调伏，也是他开示你这样调伏，也是他自己这样调伏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还有这个，你在禅师语录上看呢，有的你向这个大禅师磕头，他走了，他不在那等你磕完头走，不是，你磕头他就走了。走了，我们要想，你这个人不懂人情啊，怎么的？其实不是，这就是没有说顶礼的境界，没这种事情，这就是调心了、 他也不认为有一个人在顶礼，他这个般若的光明常常是在照耀的，他不能失耀的。你说到那样的呀，修行的境界是很高了，很高的境界了。我们呢，我们这个有所得的修行人呢，就是不容易那么精进，精进一个时期也就要休息休息，休息再精进还算不错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境界。这是说出家人这个禅大禅师的境界很高，说是只能这样用功修行啊，能这样调伏心，那这是我们也愿意这样学习啊。这个我再说一个，说一件事呢，好像是说的太远了，但是也说一说。说这个王安石这个人，王安石他读这个《三国志》，读这个《三国志》，魏蜀啊，读这《三国志》，他读这个《蜀志》。都是蜀字，就是刘备这些孔明啊关云长这些人嘛，事情都是完了。蜀字啊，他这个王安石写一首诗，其实是怎么写的呢？他说是千古纠纷共一毛啊，是可怜身世两徒劳，无言与刘玄德呀，是问舍秋天意最高。我是看过《三国志演义》，《三国志》也是读过。表面上看呐，当然是感觉说刘备总还有点道理哈。这个刘邦啊。汉刘邦啊，只把这个韩信杀了以后啊，刘邦才回来。回来他们报告他以后，他当大众宣布了一句话，是非刘氏而亡者，天下共济之。说不姓刘的他要做王啊，大家来打他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我看见了这句话。刘邦这个人，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都是嘛，都是由讹说的嘛，这天下是我的了，那么天下做皇的一定是姓刘的，不许别的人做皇的。但是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嘛，不可能是这样子嘛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来这个情形是有的。要的这刘备是不同意了，刘备就是冲他斗，当然得到这个孔明的帮助，总是在四川这个地方坐下来了。坐下来了，那么他的历史我不说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后来不是关云长撕掉了荆州啊，那么被陆逊把他打败了。打败了刘备就跑到白帝城，就是这个刺激受不了，这个您已经60多岁的人嘛，刘备实在身体是健康的呀，那么这个一失败了，这个受不了，那么就死掉了。那么这一段历史，这个谁，这个王安石就是这样说：天下纠纷共一毛。我估计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哈，我估计这样解释，说是天下就是自古到今的，就是那个时期的哈，这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哈，那么或者是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一个人与人之间，总是有常常是有纠纷的，纠纷总是有个原因的了，所有的原因加在一块儿，也就像一个汗毛那么大。这个王安石这个口气啊，我看看王安石这个传呢，王安石似乎有为人民服务的资源的，他是有这个心的，不是为名利，好像是这样，不是为自己的名利去做事情，是要为人民解决问题。 只是他一看见刘备，就是也还是那句话，非刘氏而亡者，天下公敌，还是这个意思吧。那么这个所有的人啊，大家的纠纷的问题，就是我说嘛，就是贪嗔痴嘛。那么这些事情啊，不值得纠纷，不值得有纠纷，不值得去斗争的。这王安石，你看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王安石还是信佛的。这个说天下纠纷共一毛啊，可怜身世两徒劳。那么这个头一句话说了。包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了，但是主意当然就是刘备。你刘备，你和孙权去斗，你和曹操斗，是这不值得斗的，是这么意思。可怜身世两头劳啊！你对国家的事你没办好，你没有成功嘛？你想要统一中国，打倒曹操都没搞好嘛？你家里的事情你也没搞好，那个刘禅也不成才嘛？这两件事很可怜，你都没做好，可怜身世两徒劳，你白辛苦了。是无言于刘先德呀，说是你这个事情，你的思想啊。还是传统的思想，就是一个名利的思想，是不对的。你不应该去这样做，这件事没有人向你讲，所以你就是这样子苦恼了一生上。那么这个话包孔明的话家庭里头了吧。那么无言驴与刘玄德呀，问舍秋天意最高，这个无言于刘玄德也包含着这一句，就是说你不要同他们争啊，你自己呀，不要说找风水先生啊，说我什么地方房子好。